李嘉誠賣港口不簡單，反習勢力向特朗普獻投名狀，特朗普談判成功，塔利班釋放被關押兩年的美國公民，法國節目涉中共強制勞動話題引中共氣憤，美國司法部追查特斯拉縱火者，馬斯克將啟動哨兵模式，投資美國成競賽，輝達宣布在美投資數千億美元。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21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下面來看新聞的詳細內容。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簡稱長和，宣布出售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引發大陸輿論塌伐。親北京的大公報連發十幾篇評論，對長和提出質疑，更警告交易如果完成，恐怕造成大陸船舶無處可靠的處境。不過根據來自北京官場內部的消息，李嘉誠將港口賣給美國企業，中共曾經試圖令李嘉誠賣給國企，而李嘉誠沒有理會，並且有一大幫對習近平不滿的權貴家族在背後支持李嘉誠這樣做。同時特朗普政府再次強調，不允許中共在不遵守規則下崛起。據同中共體制內人士有聯繫的旅澳自由主義學者袁洪兵透露，從北京官場包括對習近平極端不滿的紅二代家族成員透露出來的消息指，這次對李嘉誠的輿論塌伐是由習近平親自發動的。《華爾街日報》3月19日引述消息說，習近平對李嘉誠的做法感到憤怒，因為做出賣港口決定的時候沒有徵得北京當局的同意。據稱中共政府原來打算用巴拿馬運河港口問題作為與特朗普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李嘉誠等於壞了習近平的大事。袁洪兵對大紀元說，實際上在李嘉誠打包準備出售的過程中，中共秘密警察系統就已經偵測到了，於是中共想要用幾家國營公司和李嘉誠做交易。袁洪兵說，中共和李嘉誠說，你要賣都可以，你賣給中共的國營企業。結果李嘉誠突然決定要和美國這家公司進行交易。袁洪兵表示，李嘉誠做出和美國企業交易的決定，背後原因是他身後企住中共很多權貴家族，而他們和李嘉誠與習近平實際上是處於對立的。李嘉誠的長江和記公司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控制住兩個巴拿馬運河港口，最初是1998年巴拿馬將特許權授予長江和記，並在2021年再續簽25年。袁洪兵說，長和出售的40多個港口當年都是在江澤民時期進行全球擴張佈局的時候形成的，李嘉誠是在江澤民、曾慶紅時期進軍大陸的，胡溫時期對他亦特別照顧，但習近平一上台之後，為了打擊前朝勢力，就對李嘉誠逐步整縮，之後李嘉誠從中國撤資，並且已經基本完成。李嘉誠完成撤資的過程和中共體制內的官僚機構的幫助直接有關。李嘉誠出售的兩個港口地理位置極其重要，一個是位於太平洋巴拿馬灣一側運河入口處的巴爾博亞港，另一個是位於巴拿馬運河的大西洋出口處的克里斯托亞爾港。美國在1914年歷時10年，耗巨資完成了巴拿馬運河的建設。1977年美國時任總統卡特和巴拿馬簽署了巴拿馬運河條約和巴拿馬運河永久中立運營條約，逐步將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移交巴拿馬政府。特朗普上任之後一直誓言要攞返運河，因為美軍在巴拿馬和巴拿馬運河上獲得主動權至關重要，同時亦需要削弱北京在巴拿馬運河的影響力。 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以这次和李嘉诚的交易为范本，在全球范围内收购更多关键港口，令中共船只无处可靠。另一方面，李嘉诚的这次交易被认为重创了习近平一带一路的野心。《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这项交易令习近平很难堪，但北京亦意识到任何破坏这项交易的举措都有可能加剧中共和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袁鸿兵透露，其实李嘉诚不敢卖给中共的国营企业，因为他的背后有很多红色权贵家族的利益，他们都想卖给美国和中共彻底脱钩。他们认为在特朗普 2.0 风暴冲击之下，习近平当局将陷入一个极大的困境，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走不出的困境。中共的权贵家族很担心习近平和特朗普一旦激烈冲突，美国必定会发动在全世界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没收中共现任高层在海外的资产，同时亦极有可能没收这些退休了的权贵们在海外的资产。袁鸿兵表示，他们都要求李嘉诚通过将港口权卖给美国公司的方式向特朗普交投名状，意思是如果习近平一旦挑起中美的热战，我们实际上都是支持特朗普支持美国的，所以你不要收缴我们的财产。袁鸿兵说，中共内部都开始预留后路了，这个才是习近平最大的危机。外界认为对中共的态度，特朗普政府已经越来越明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19号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丘伊特采访的时候，已经给了明确的答复。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崛起，否则这个将是我们的责任。卢比奥表示，美国没有将运河交给中共，而是将运河交给了巴拿马，但随后我们发现中共的影响力遍布整个运河区域。卢比奥进一步表示，运河的关键港口由香港企业控制，而这些企业必须遵循中共的法律，这个使得中共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深深根植于那里，这些都对中共有利，而这种情况是无法持续的，不能够继续下去。21号消息，在特朗普政府和塔利班代表接触，卡塔尔进行斡旋的情况下，一名被塔利班关押2年多的美国人成功获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达美航空机械师格莱兹曼已经离开阿富汗喀布尔，正在返回美国，他将和妻子亚历山德拉团聚。格莱兹曼2022年12月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期5日的旅行，以探索阿富汗的文化景观和丰富的历史，随后被塔利班当局逮捕，并未经指控拘留。在这个之后，格莱兹曼和其他被拘留者一起被关押在9英尺乘9英尺的很小的牢房里面，在拘留期间患上高血压、营养不良等多种疾病，身心健康状况恶化。据悉，在达成释放协议之后，有美国官员前往喀布尔将格莱兹曼带回国。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公布了特朗普总统高级顾问特使博勒、美国前大使哈利勒扎德和塔利班会晤的照片。知情官员表示，博勒特使的职责是确保在海外被非法拘留的美国人获释。博勒一直就这个案件和卡塔尔保持密切联系。经过几个礼拜的谈判，卡塔尔在最近和塔利班的会晤中取得了突破。卢比奥在声明中对卡塔尔政府表示感谢，称当局的参与对格莱兹曼的获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格莱兹曼的释放是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举措，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确保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白宫继续呼吁释放阿富汗裔美国人哈比比， 並釋放所有喺阿富汗被拘留嘅美國人。哈比比係一名民航工程師，曾經喺阿富汗為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工作，自2022年8月起被拘留。而塔利班當局認為美國官員會見阿富汗外交部長穆塔基率領的代表團，是重建外交接觸的重要一步。阿富汗外交部在 X 網站的一篇貼文中表示，這個舉動並不是一次人質交易，而是一種善意姿態。美國前大使哈里勒扎德亦在講到格萊茲曼的時候說，塔利班政府同意釋放他，已向特朗普總統和美國人民表示善意。你認為塔利班釋放美國人質的做法有怎樣的目的？歡迎你的積極討論。3月20日，法國解放報刊出一篇長篇報導，揭示了中共官媒對法國電視台作出強烈反響的消息。原因是法國播出了一檔關於體育用品品牌迪卡侬集團在中國利用強迫勞動獲利的節目。費加羅報則披露，台灣今年年度軍演將模擬中共攻台場景，以檢驗台灣軍方防禦中共入侵的能力。台灣國防部19日發報告披露，台灣將在7月份的年度軍事演習中模擬中共攻台的可能場景，以應對中共可能在2027年入侵台灣的行動，同時檢驗部隊的戰備能力。報告指出，這次軍演還包括應對所謂灰色地帶戰略，各級作戰和戰術指揮官將基於敵方可能採取的行動，從實戰角度規劃場景和情景。台灣國防部長顧立雄發出警告，認為中共從演習轉入實戰的時間可能比預期短，並強調台灣已經發現一些早期預警信號，台灣軍方正在進行快速反應演習，未來每年將進行兩次，並根據中共軍演的強度隨時調整。另外，法國電視二台現金調查節目組今年2月播出關於迪卡侬和維吾爾族的節目之後，引發中共強烈反響，並遭到北京的猛烈攻擊。兩名法國電視台記者則遭到大規模抹黑及網絡攻擊。3月17日，中共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表了長篇文章進行抨擊。這檔節目通過兩名法國女記者和非政府組織媒體 Disclose 展開部分合作的製作，專門探討了法國知名體育品牌卡迪侬及其主要紡織品供應商之一青島織法集團的合作。這家中國分包商被指使用強迫勞動的維吾爾人，並涉及童工問題。部分影片的片段遭到親北京勢力的質疑，他們稱法國記者誤導觀眾。調查團隊則堅持認為，多個證據表明織法集團確實與強迫勞動有關，而迪卡侬長期無視相關警告。美國國會議員曾列出一份涉嫌使用維吾爾族強迫勞動的企業清單，其中就包括青島織法集團。解放報指出，2016年以來，當局以反恐為名，將100多萬維吾爾族人關押入再教育營，他們經歷酷刑、性暴力和洗腦。此外，還有部分工人被強制送往東部工廠，其中以紡織業為主。現今調查節目事件引發記者無國界組織 RSF 的密切關注。這個組織指出，現在這兩名記者遭到網絡騷擾，甚至受到人身威脅，令人感到震驚。這個是一宗極其嚴重的事件。這個組織呼籲檢方展開調查，並警告說中共官方宣傳機構正在放大這場詆毀行動。新華社發布的中文報導已經被中共駐法國大使館在微信平台上轉發。記者無國界組織進一步指出，中共是世界上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依家至少有123名记者被监禁，其中包括11名香港记者，亦是对新闻自由打压最严厉的国家之一。这个政权通过审查、监控和驱逐外国记者等方式，严格控制信息传播，同时在国际上进行大肆宣传，限制国内的独立调查，并通过官方媒体发声。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嫌疑人对特斯拉汽车和充电站造成暴力破坏，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宣布将以极端主义为由对破坏特斯拉的财产者提出指控。21号消息，邦迪在声明中表示，犯罪而不承担后果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个是一个警告，如果你加入这波针对特斯拉财产的国内极端主义浪潮，司法部会将你关入监狱。目前有3名暴力破坏特斯拉财产的嫌疑人遭到极端主义指控，他们都将面临法律制裁。司法部表示，这些嫌疑人使用燃烧弹纵火焚烧特斯拉汽车和充电站，其中一人向俄勒冈州塞勒姆市的一家特斯拉经销店投掷了大约8枚燃烧弹，当时他手持一支带有消音器的 AR-15 步枪。另外一人在科罗拉多州洛夫兰被捕，罪名是试图用燃烧瓶点燃特斯拉汽车，而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名被告用燃烧瓶点燃了充电站。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面临严重指控，最低刑罚是5年，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此外，还有拉斯维加斯的一宗暴力纵火案正在调查之中。另一方面，在当地时间20号，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发生汽车破坏案，一家特斯拉经销商拥有的超过80架特斯拉汽车遭到蓄意破坏，损坏形式包括车身被划伤、轮胎被刺破等等。在汉密尔顿发生破坏案之前，加拿大卑斯省的一座特斯拉超级充电站亦被纵火焚烧，另一架安大略省的特斯拉 Model S 亦遭到暴徒点火烧毁。加拿大警方表示，正在积极调查破坏案件，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对此，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通过 X 平台发布声明，宣布特斯拉已经加强安全措施，他将授权对所有经销点的车辆开启哨兵模式，为犯罪嫌疑人拍摄目击影片，并发布袭击警报，以应对近期频发的攻击事件。有观点认为，针对特斯拉的破坏活动对马斯克造成威胁，他在特朗普政府担任效率部负责人，这个部门削减了大量政府机构资金，以实现减少开支的改革，这个举动引发反对者不满。马斯克在这个礼拜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斯拉是一家和平的公司，我们从未做过伤害任何人的事情，我只是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谴责针对特斯拉的攻击行为是疯狂的，可能涉及精神疾病问题。主张的美国优先投资规则。21号消息，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企业计划在未来四年中大规模投资在美国制造晶片和电子产品，投资金额达到数千亿美元。而在这个之前，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多家科技公司发布了在美国本土投资的计划。在刚刚结束的2025年的 GTC 开发者人工智能大会上，英伟达的技术突破令业界瞠目结舌。黄仁勋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总体而言，在未来四年内，我们将会生产总价值达到5000亿美元的电子产品。我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在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上个月，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宣布花费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立5座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厂， 特朗普表示，呢项投资将创造20,000至25,000个就业机会，同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活动，提升美国在 AI 及其他领域的主导地位。黄仁勋称赞特朗普政府不可以让能源成为 AI 发展的障碍，并警告说，中共华为在 AI 领域的竞争每年都在增长，而他对特朗普政府加速美国 AI 产业发展的能力充满信心。黄仁勋说，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将大大增强我们的供应链弹性。三个礼拜前，苹果宣布计划未来四年中在美国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这个亦是苹果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支出承诺。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从增加一倍先进制造业基金到在德州打造先进技术，我们很高兴扩大对美国制造业的支持。我们将继续和全国各地的美国人民和企业合作，共同谱写美国创新史上非凡的新篇章。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